各位局长，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是第43回。我这个礼拜还是仔细的算过我的牧学的进度哦。正式跟各位大概报告一下。今天是43回嘛齁。那我今天已经跟简老师跟楼上的这个负责排课哦的学长已经报告过了，我们即将会公告八字规矩颂，应该是在8月18号开始开讲。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白法的课还是照我原先预估的会48回，也就是到8月11号啊，8月11号之前啊。那预计会有大概一次到两次的时间啊，我想一次是至少有的，就是最后那一次8月11号那一次的就开放给各位做总的问答啊，总的问答。所以希望各位学长能够在7月底以前呢、把这40几回以来牧学我报告过的白法相关的问题啊，不管是学习上的也好，应用上这些修学的心得也好，或者是在我牧学的消文解义上有不太清楚的地方也好，我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先有文字的问题叙述啊，在8月4号或者是7月最后那个礼拜是28号，就是7月28号跟8月4号这两次，我们应该还都在讲心不相应刑法的时候啊，希望各位书面先交给牧学我啊。那么如果快的话，我们8月4号就可以开始回答里面的问题，如果慢的话，我至少会保留8月10号11号那一天啊课堂的时间呢做总的问答。可是我会择要啊，为什么希望各位用书面，就是我会拣择里面的问题来跟各位选择性的回答。那么其中为什么不回答的部分，你们就写你们的名字啊，我会个别再跟你们解释啊，个别跟你们解释。属于共同性我适合在课堂上回答的，我就总的在课堂上，在8月11号或者连同4号在内啊，花一次到两次的时间跟各位报告，大概是这样啊。那么各位可能也看到一楼那边的布告贴出来了，我们课程呢我看各位做的蛮挤的，所以我就请求调到七楼的教室去上课。不过对可能不适合盘坐的学长而言，你们还是可以坐楼上的椅子上啊，这是希望，因为我们都希望能够有点坐的功夫嘛啊。所以当八四开始的时候呢，这次牧学打算怎么讲八四，我比较希望用观心法门的方式，用止观的方式跟各位来讲怎么样来运用八四来做五重唯识观或者是四巡视观。因为我们打算为四巡视观呢、就是舍大乘论要讲的唯识观的部分呢，做一个前行的理论准备。不过我也不太喜欢讲理论的部分，因为理论部分重点就是白法嘛。那白法里面它用到八字规矩颂的部分，就是消归51个心所到八字去，然后呢去说明怎么样利用51个心所转四成智，把八字转一成四智。所以这个部分呢，连六祖坛经的慧能大师都有讲到四智颂。所以我们这次也选择版本非常特殊，不是用传统相宗用的版本啊，特别采用憨山大师的版本，是有牧学我的目的。我想详细的理由我们到了开讲八字规矩颂再跟各位讲详细报告。不过因为我看到刚好三楼已经在流通大乘起心论列网术，所以上个礼拜已经跟各位学长报告过了啊，各位可以自己如果有的话就把它拿出来先预习看，如果没有的话呢，可以先在三楼先请来做预习啊，这是跟各位讲的。当然我想因为好像八月开始吧，礼拜二还是礼拜，应该是礼拜二的课吧， 礼拜的课在这个金老师讲完了八字规矩颂之后，应该他要开讲大乘起信论，是不是？我想他用的版本应该也是列王术，不过他讲的版本应该是用到列王术前面的经文，那讲解的部分一向都有他个人的风格，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关系，所以各位也很欢喜可以用到这个版本。那么详细的我想还是留到8月18号啊，我们正式开讲八字规矩颂之后再详细跟各位讲，墨学打算怎么上八十个举诵。好，今天呢我们就进到白法明门论。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用到简经武老师这个版本，对不对？大乘白法明门论研究。那么后来实在是我看到简经武老师里面引述的部分呢大半都依赖憨山大师的白法直解。那么不是说憨山大师的白法直解不好，而是我的学习比较是希望依照原点。那么白法的原点呢，我想应该是尊重世亲菩萨的意见嘛，对不对？那世亲菩萨的传承来自于无着菩萨，无着菩萨的传承来自于最开始就是弥勒菩萨的。所以我讲应该从瑜伽师地论，可是瑜伽师地论呢它已经摆在礼拜五的课程嘛。可是那个论文又多，那么于是我们当初就抉择了用集论当法相的这个基本，然后呢利用成唯识论相关的那个简则呢来对读集论。可是就如我上个礼拜说的啊，因为我实在是看到我们礼拜一班上的很多同学既上礼拜一的课也上礼拜五的课又上礼拜六的课后，我是替各位教有一点点委屈齁，所以我跟这个我跟观世音菩萨、释迦牟尼佛、弥勒菩萨都请问阿喜别安诺齁，要怎么样替各位减低一点压力，因为我每堂课都当各位只是上这一门课来讲嘛，对不对？那但是你们的时间不够用齁，就会有困难，所以在我自己百般不是很欢喜的情况底下，勉为其难的放弃了这一门课，要各位去读原点啊。那么但是我还是重申，如果真的要学习白法，真的要学习白法，我想有四本东西呢是非得一定要看的。第一个本论当然是瑜伽师地论，这个是很根本的。如果你要学这个法相呢，学唯识也好，你不读瑜伽师地论等于就没有依据嘛，对不对？因为这个是所有这个十字论啊，就是十个小论啊，讲法相也好，讲唯识的根本。那么如果我们不晓得它的出处，而只看末，就是后面啊，就是分支出来的一些小的论的解释，更不要说是看后人的解释了啊。我觉得就很可能啊偏离掉原点的意思啊。那么如果我们读过了原点再来看人家的诠释呢，就知道那个出入自己应该怎么拿捏。这是我过去跟着老师学的老师对我的要求。虽然读原点永远都很困难，不过如果我们这一辈啊对文言还有一点基础，至少我们都还念过什么文言文吧，对不对？各位因为古文课都念过文言文的话，假定我们这一辈都还不在文言文上做一点功夫的话，我想到了我们儿孙辈哦，恐怕这个文化真非要断根不可，真非要断根不可。如果这个文化断根了以后啊，这断根了以后，整个这么丰富的汉藏啊，汉文的藏经呢，可能就要摆在那边给蛀虫吃了。我觉得这个是说不过去的啊，说不过去的。所以汉文的藏经有这么丰富的东西，实在是不应该把它忽略。不过也因为要有各位以及以后更加入读汉文藏经的这个一些同修道友啊，去用功，然后呢可能也可以像目前一直不断的从日文翻过来啦，从梵文翻过来啦，从藏文翻过来，乃至慢慢从巴利文会翻过来。当所有的语版呢变成汉文了以后啊，我觉得以后在汉文藏经上的这个丰富性啊， 更有可看头啊。我觉得不管大乘八宗也好，乃至于当时南传的二十个部派也好，都在未来有一个更宽广的舞台可以对话。那么我们很希望有一个很平等对话的那个舞台，希望各位能够各取自己的相应法门呢，自己一门深入，但是也不排斥广学多闻。这是墨学一直在学法上老师的教诲，我也把老师告诉我的意思呢也传给各位啊。那么实在是在这个不得已的抉择底下呢，所以我才今天最后一次啊用到集论里面的文。那么虽然我用简经文老师的版本是为了方便各位读起来容易啊，那我也希望用这四五次的时间呢，很快的把简经文老师抉择过的文呢、啊、白话的解释呢，很快的跟各位提重点消文过去。那我们就算给这个白法做一个圆满的交代。但是呢还剩下什么呢？还剩下心法没有讲，对不对？那心法我本来就打算跟八识合起来一块讲。那么心法还有一部分是抉择为什么有八识安立了杂含时代没有讲过的第七摩那识跟第八阿赖耶识。我想这个部分呢集论讲得很清楚。那么成为圣人也讲得很清楚，色大圣人也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部分呢留待我们呢讲色大圣论的时候啊，色大圣论我打算好好的从第一章啊在八字规矩颂跟各位报告完以后呢，就会跟各位来报告啊，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会仔细的来讨论到底杂阿含时代没有安立七识八识，楞伽经也只有讲到六识加上八识，可是就是没有就是没有摩那识啊。那么这一点呢，这个印顺老法师他也有他的想法跟意见，不过看起来跟这个妙老的抉择也有一点不一样。那么如果对照唯识家自己的传承来看的话呢，妙老的意见呢会比较接近啊，会比较接近，比印顺导师的这个看法呢会更接近无着菩萨时代，乃至于接近弥勒菩萨在瑜伽师地论里面的意见啊。所以我觉得我也很欢喜啊，就依着这个妙净长老的抉择啊，那么我也把他讲色大圣论两次三次啊讲下来的这个异同啊我也仔细的比较过，那么我也依他所读的，我会听他里面用到这个部分，用到无性菩萨的解释，或者用到世亲菩萨的解释，那么我来随着他做一些检责跟各位做报告，所以这个部分我也进行开始做准备的工作了啊。这个部分呢也会同时用到辩中辩论，因为辩中辩论比较小本啊，比较小部，那我看到有些学长已经事先就跑去买了这个请了辩中辩论，我是觉得还不用那么早啊。那么现在目前在流通上的版本有很多，那么到底我们以后要怎么用啊，我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那有最后决定了之后呢再跟各位学长报告啊。大概啊我目前这六经十一论的这个讲学的计划呢已经慢慢开始成熟跟底定了啊，更成熟一点的话呢再跟各位做报告。好，我想行政报告完毕。今天呢就开始进到心不相应行法的两种无想定啊。所以请各位翻开这个大本子啊，因为有些学长拿到的是小的本子。小的本子这位法师您可不可以看一下我刚才讲的是哪一页？400多少页？啊？264。264啊，如果你拿到的是小版本的，就是 A4 size 的那个版本哈，就翻开264无想定啊，无想定那里。那么如果您拿的是这个16开本的这么大本的哈，请各位就翻开到这个215页，它的标题是在214页。像这个编法哈，我就非常反对。像过去老人家的编法，假定下标题的地方哈，一定会跟文呢、啊、会再放在同一页，这就是编辑的错误啊，编辑的错误。他应该把它拿过来啊，放在这里啊，另起一段。他在那地方要每边加一点什么图案都也很好哈、啊。我觉得这个是留待以后做编辑人的一点参考，这个是方便 以后阅读的人的一个归纳的习惯哈。好，那么今天讲这个定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不随着这个简进武老师的版本呢？从这个哪里开始讲呢？他的信不相信刑法是207页开始，对不对？可是呢，前面呢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跟各位报告过了，什么叫信不相信刑法，用极论的版本解释过了。可是也容我大概发表一点意见，因为德这个观念在信不相信刑法里面很重要，据舍论讲了很多，极论讲了很多，成为社论讲了很多，于切斯论也讲了很多，可是简进武老师却在24个信不相信刑法当中呢，偏偏在德的部分讲得很少啊，这一点我觉得蛮可惜。不过墨学也为了平衡这个差异啊，我已经用我自己的读书心得跟各位报告过好几次了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读简老师的这个文了。那么他接下来呢，就是命根跟中风分，那这个次第呢跟极论不吻合，所以我也不照他的次第，所以我的次第会照什么呢？我次第还是照极论的版本的次第。所以各位回去之后呢，请做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呢，就是把极论的次第啊标号标到简进武老师这个版本里面来。比如说呢，随着墨学我们来看齁，请各位翻到德的第一个210页，如果小本子请麻烦自己去找一下德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们原来是260几嘛，不在了，还在信不相信刑法的地方，信不相信刑法开始的地方，好，请各位看到258号，上课很讨厌就是版本不一致。好，那258页你们就自己对哈。这个呢其实德就是极论的第一个法啊，信不相信的第一法，所以各位在德这个地方标一啊，标一。那么搬过来哈，看命根，命根呢简老师他是标二啊，其实在极论的顺序是第五个次第，所以各位标五，所以我会第五个位次呢我才会讲命根啊，才跟各位报告命根。那么接着重同分呢是第六，极论的次第是第六个啊，然后翻过来异生性啊，异生性，异生性呢其实在据舍论的时代就叫不得啊，不得，所以各位可以在异生性的底下写个不得。不过为什么这个到了唯识论的时代呢就不叫做不得而叫做异生性啊，到时候跟各位报告的时候呢各位就知道。那它是在据舍论时代啊14个心不相应刑啊心法的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他把它拿到，就是这个四心菩萨哈，把他的次第啊拿到14个据舍论时代的心不相应刑所的最后一个，他本来是在第二个，在据舍论时代是得不得在一起啊，可是呢他为了要破斥南传哈二乘的思考，所以他把得放在第一位，他把相当于不得的异生性呢放在第14个位次，就表示说啊，其实我们的愚痴啊颠倒啊，就是在得不得之间呢、啊、搞不清楚状况啊，所以到了成为圣人时代啊，他就把一个得一个不得，一个放最头一个放最尾，总破二乘据舍论时代的心不相应刑所的一个错误啊，所以现在人没有读懂这个部分呢，就以为据舍论时代一样有这14个心不相应刑那个心所啊，那么到了大乘的时代呢为什么还讲这14个勒？那么其实呢大乘时代就是为了要破这14个的啊，所以它的定义虽然有异同，可是呢其中的小异胜过于同处啊，它的解释有几啊相同的部分，不过相同的部分呢也还是安立，重点在破斥，到底有的执着哈，在据舍论时代一切有部的看法，乃至于精量部的解释，都是有瑕疵的啊，都是有瑕疵的。而这些瑕疵呢，到了唯识论的时代呢，成唯识论的时代呢，一个一个就把它找出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那么很多人读唯识啊，就照文解义，就以为他在解释法相，那事实上呢？唯识其实不是在介绍法相的， 他在破法相，他在先借着安立法相呢，然后来告诉我们，如果他的法相自性以及体性业用啊是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个心所呢产生虚狂颠倒的执着？所以他是借着安立法相，然后转到唯识观上面呢，去破斥我们在心法上对这一些心所上的执着。所以他是以破执着观入二空为目的的，不是来描述心的现象就是这样子。因为如果他只是为了描述心的现象是那样子，那么心就是有的嘛，对不对？那么如果心是有的，其实就落入了不空的问题了。那么到底不空跟空义是什么关系？不能够讲成说相中是有中，我觉得唯识自己呢根本没有承认过唯识自己是有。如果唯识是有的话，他就跟俱舍论时代的一切有部就没有两样了。如果他没有两样的话，他何必另立一个唯识干什么？这个是我觉得对唯识中一个非常不公平而且是错误的解释方式。所以墨学才用很不一样的角度重新跟各位一起来重新学习白法，希望给各位在法相跟唯识的这个基础上面呢奠立一个如何来学习以及如何来看待啊唯识跟般若其实是不二啊，其实不二，倒不是我站在唯识的角度向般若贴金齁，其实没有这个理由，其实不是谁高谁低的问题，而是到底佛的经论，佛法的经论呢应该怎么阅读。我觉得这一点呢在解释上现在的学习就有很多的可疑之处。那么我们也不愿意去讨论谁对谁错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目前也很多人也可能会认为墨学我这样的解释方式只是一种，我觉得我也接受我的解释方式就是一种，因为我一直认为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解释嘛，修行也是自己的一场解释嘛。可是问题是什么样一种解释比较符合三法印，对不对？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探讨的事情。那么我们相信三法印或者是大乘的一时相应是一个根本印持佛的本意很根本的地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我认为佛法不是一个理论系统，佛法是修行的大纲。所以刚才坐在第一排这位，我还不晓得他怎么贵姓的师姐，他今天请来了天台宗哲学入门齁。那么我大概翻看了一下，有一好一坏啊，有一好一坏。好处就是日本人啊他们整理佛法的方式，我觉得啊日本人我最钦佩他们的地方啊是他们的工具啊，他们呢治理工具的方法我觉得是跟德国人呢、几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德国人在论理学哈、在论理学在伦理学在哲学啊可以说是当今呢、全部哈、依我墨学所读过的各个民族啊我觉得是第一位。啊法国人呢、是人文思想我认为是第一位，全世界的第一位。法国人他们对于观察法相的平等好，我是觉得真的他们跟中国人啊跟咱们老中国人啊那个心啊以及思维的方式啊好像原来是同一个种族啊。这是我读过西洋哲学以及世间的课本啊书啊世论以后啊，我对民族性有这样的简单的归纳，我觉得法国人的想法心态跟咱们老中国人很像。可是德国人呢他的思想就跟日本人很像啊，专攻那个分析辩证啊，所以他们对于分析辩证的方法逻辑呢是相当在行，所以以至于他们在哲学上的思维呢是很深刻的。我想以德国系统呢出生了许多在哲学辩证上啊几乎是无出其右的人啊，包括这个尤老师很欢喜的康德教授在内啊，还有我们这个心理学啊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位大德啊就是弗洛伊德在内啊，这个我想毋庸置疑的，包括哲学在内宗教哲学更是其中啊，更是其中。我想如果要谈宗教哲学也一定非要有德文的基础 读德文，可是我们对读德文恐怕很困难，对不对？可是呢，相当于德文的大概就是日本人，日本人有德国人的那种不晓得那种思想的一种相类似性，所以日本人对于整理这个法学宗教的文字啊，是相当精辟的。不过呢，也因为精辟的关系呢，它会停留在一个地步，就是呢，能够帮你引进门。可是问题，修行还是在个人，问题修行还是在个人。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对于法门怎么抉择，彷徨而不知所措的话，读日本人的著作呢，很好，非常好。可是呢，如果真的要进一步深入的话，还是要去读原点。比如说以刚才这位学姐所请来的这个天台宗哲学的入门啊，它里面呢其实就等于在显明一件智者大师的杰作，就是摩诃止观啊。它里面花了将近三分之一本多啊，到二分之一的篇幅呢，是在整体的归纳摩诃止观啊，摩诃止观。那摩诃止观也是妙老他其实最后对墨学的一个交代啊，叫我要好好学习摩诃止观。我觉得我也很努力啊，很努力。那么过去呢，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天台东西很难学。像妙老他自己原先最开始学习就是从天台下手，那天台之所以难学，甚至天台到现在为止，学习的后人都会学成什么样的结果呢？都会只讲他的教理，那最后呢，观怎么样去做呢？发觉现在好像观就没有办法讲了，甚至呢，摩诃止观所讲的一行三观，那一行三观呢，就不晓得怎么修，对不对？现在几乎坊间只要讲天台教观的呢，都没有办法把一心三观讲得清楚。我觉得这也就是传承断了的关键。所以只让天台教观呢，只留下教理而没有观的传承。这一点呢，跟华严经的传承一样，华严的传承也只有教。现在到底谁哪一个法师能够把华严的法界观能够讲得清楚？这也是一个公案啊，也是一个公案。所以使得这个中国的佛教最大的特色无非就是净土禅宗，对不对？尤其是主持禅，乃至于华严跟天台，对不对？两种行门就是禅跟净土，两个解门呢，被人家称为解门呢，叫做华严天台。其实呢，当然还有另外两门，就是这个唯识。还有般若，所以呢，在大乘八宗当中呢，赫然看到大德的归纳，却把唯识的相宗被称为相宗的唯识，被称为性宗的般若，被称为显首宗的华严，被称为天台的教观都这四门呢，都只留教理而没有观。其实这四门不但有教，也有行的。只是行门呢断了传承，但是当今留下来，对于观的部分呢，在这四派就是四派被人家称为解门的华严、天台、唯识、般若里面最完整的，我相信是属唯识这个传承。唯识呢有教理很详细的东西，它的观也讲得非常的详细。再其次呢，就是天台的教观，天台教观的注解，至少留下来的摩诃止观、四禅波罗蜜，对不对？还有呢，小止观六妙门，几乎呢，甚至还有智大师的师父慧思禅师他的大乘止观。所以照理说呢，他的经典呢留下来的解释够有，但是怎么样去把它真的用出来，讲他的教理的法师有。可是真正在带着、照着这个教观去修的，却或者我不知道有啦，但是实在是少见啊，实在是少见。其实包括唯识观在内，有教理，但是谁在真正教怎么样去修唯识观，其实呢也变得是少，乃至于被南传他们讥笑说哈， 你们那个大乘啊，只谈幽微玄义啊，没有行门。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呢，实在是对大乘啊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啊。教本就只留在那里，可是问题是不晓得怎么入门。那么留下来的行门呢，是禅净之外呢，还有律，还有密，对不对？那么所谓密呢，不是指藏密，是指当时在唐朝时候呢，不空三藏啊，它传承下来的，被现代人称为叫东密的一支。可是东密这一支呢，最后呢，在咱们佛难以后呢，从中原就消失掉了。后来呢，就只留到空海大师呢，在日本呢继续传承下来。所幸呢，日本的传承呢还保留啊，还保留。那么也据前一阵子有一位师姐呢，这个跟我结缘的一些东密的这个法本呢，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在台湾也开始啊有复兴的迹象。我觉得这一点都也是我一直目前一直很看好啊，台湾是一个福地，台湾的福报真的非常好。真的非常好，所以呢，真的不要辜负啊！我们懂中文，真的，我们今天能够懂中文呢、啊，实在是学佛法一大的福报啊，一大的福报。所以呢，倒也不必那么辛苦的去学其他的语言哈。我觉得那些有那些有智慧的再来人呢、啊，他们会在各种语板上哈、啊，把这些东西都能够对读，而且慢慢编辑出更好的东西。我们相当期待，所以呢，我们真的也不要去再讲。那些人是在所谓的搞佛学，我觉得也没有搞佛学这种事情，因为大家的专长不一样，所以呢，就让每一个人的专长在不同的地方就做他们最适任的事情，他们选择做那样的事情，一定有他的使命感，啊，一定有他的使命，所以呢，我们呢没有那种语言的本事呢，就好好用我们自己本来已经读得懂的中文了，来把这么多的法藏啊，真的确实深入，对不对？啊，满足我们自己啊，曾经发过的四弘誓愿，啊，不要这个版本不读，然后老是这个依人而不依法，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好的事情。那么能够深入经藏，然后在教观总持真正这样子下手实修，然后把栽培的善根呢回向你们呢往生的愿。你们纵使要往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再来为人，那随个人欢喜；要往生哪一个净土，也随人个人欢喜。但是一定要回向，你不回向，我们这一辈子的寿命总是有限，对不对？那你有限了之后呢？你这些善根呢，栽培在阿赖耶识当中，干嘛用？干嘛用？到三恶道去用吗？我觉得这个是划不来的事情哈。所以一定要把它往更长远的心哈。去回向，所以呢，切记我们所在这一辈子，不是只是做一件事情，少少的，我们要随缘，但是要尽分。如我们谈不上说荷担如来家业，但是一定要尽责的，用尽我们这一辈子的每一天啊，去栽培善根。然后呢，在善根的栽培以后呢，不必自居在这辈子的所得。要以无所得而自居，把所有这一些的善根呢，通通回向长远的无量劫的未来。我希望呢，用这样子来互相勉励哦，拉回来。所以谈到一生性这个地方是第十四法，对不对？第十四个，好，第十四个。所以我们待会讲完前面十三个以后呢，最后用一生性来跟墨学之前曾经报告过的德那么重要的一个东西呢，来互相呼应。好了，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无想定。无想定呢是第二门啊，第二门。好，我们再往后翻哈，无想定的内容啊，金老师倒是讲了很多，可是呢，实在是没有范畴那么多的重要性。其实它的重要性其实不大啊，文字越多的，其实它的重要性反而不是那么的重要啊，反而重要的是在德啊。那反而它的文字比较少，这点是有点可惜的，所以。还是建议各位要去读原点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哈。啊，我刚刚好像没介绍完呢，瑜伽师地论哈，集论、成唯识论，还有一个就显阳圣教论。显阳圣教论呢最简约了啊，最简约了，他把文字呢最简短的做摘要。所以我认为各位读跟不读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重要，但是呢，它可以帮你做归纳啊，做很好的归纳。最大本的在瑜伽师地论啊。那么，如果瑜伽师地论太大本，你们暂时先搁下不读也无所谓啊。那么，如果一头一尾嘛， 头就是在极论，对不对？他极其大乘就是在成为圣论，极论是在立这个法相，成为圣论是在破这个法相，用唯识观破这个法相。所以他怎么立怎么破，各位前读极论后读成为圣论，你就可以了解什么叫做法空观。那么法空会破，我空自然就不成问题啊。所以呢，他一定要对向二空观去学习。如果学法不对向二空观去学习，来破斥我们的两种执着，远离两种障碍的话呢，学法相啊就着了法相，这一点呢是学法的冤枉性啊。那么我想我从跟各位报告白法第一天以来，一直到现在都反复讲这个观念，对不对？希望各位真的要去好好学习二空观啊。二空观是整个修行的根本所在，破两种执着，远离两种障碍，得两种圣果，对不对？悟入诸法的实相，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啊，相当重要的事情。我想学大乘啊，这个道理啊不了解，那么老是在相上啊执着文字啊，真的会变成三世佛冤。好，这个是今天给各位谈到的无想定。那么我们今天也会谈到灭尽定，看时间已经 用了半个小时了哈。灭尽定就在这个16开本的219页哈，各位标第三啊，标第三。那么再来呢，他灭尽定也讲了很多啊，其实至少他比无想定重要一点的，但是也没有那么重要哈。等一下我跟各位报告就知道为什么他的重要性不高。再来呢，就是到16开本的227页的无想报，他标号第四啊，这个是在极论的次第的第四个。那么再来呢，就是16开本的230页名声啊，名声啊，名声，他名句文三声呢是接着来的啊，所以名声是第十一法啊，第十一法。接下来是句声，句声第十二法啊，第十二法。那么再来闻声，闻声是第十三法。所以呢，讲完了闻声之后呢，就要接下去看前面的意声性，对不对？可是中间跳过了什么？中间跳过了他这边呢233页的声，那是第七门啊。所以生住老无常这四个呢，反而要在这个名句闻声之前要先读啊。所以呢，生这个观念呢是第七门啊，是第七门。到16开本234页的住是第九门啊，是第九门。那么老呢是第八门啊，那么再来呢是无常，无常是第十啊，无常是第十啊，235页这个无常这个地方。那么无常呢也是生住老啊的总结，这个法很重要啊，这个法是仅次于德啊，仅次于德，很重要的。那么无常完了以后呢，才是名句闻声啊，才是名句闻声啊。各位对看它顺序就知道了。这个次第是观的次第，你要观破俱舍论时代啊的14个心不相应行所，就要依着这14个次第起观啊。所以无著菩萨呢在极论当中抉择这个，那么到了成为圣的时代呢，他又有另外一个破的次第啊，破的次第。那么以后我们有机会跟各位报告成为圣论，再跟各位讲了哈。这里呢我们就不谈了。所以这里呢是一个安立的次第，到这里为止。那么接下来呢，216开本的237页啊，从第15法开始的流转呢、啊、它的顺序啊就没有变了。因为这个地方呢，所有的大乘啊，从俱舍论时代转到唯识论的时代呢，就相同了。所以这几个呢是补充解释为什么前面14个心不相行所有问题的理由。所以他叫我们从流转门呢、定义门呢以后呢，次第的往后头观察啊，往后头观察。我想这个部分呢就留待我们报告到的时候呢再跟各位来说明。可是讲明白呢，无非就是流转的意思。所以流转呢，第15门呢总包括后面的一切，就包括定义啊、相应、世数、次第 十方数，和合不和合，他用和合跟不和合做结论，所以和合又很重要啊，和合又很重要，破和合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要我找出心不相信所哪几个法比较重要的话，我第一个会选德，德非常重要，然后呢无常很重要。那么无常了解了以后呢，就接着要去了解名句文三生啊。这名句文呢就是讲无常，就是讲无常啊。名句文就是有为的体，有为的体其实就是名眼，对不对？名眼呢根本也无体，无体呢为什么可以看它？因为一切法无常嘛，就有为法就是无常嘛。所以呢这几个呢是非常有关联性的，既然无常你怎么可以说有德呢？对不对？所以讲德本身就是虚妄的，我们呢没有办法悟透德是不可得，所以呢不能叫做不得，因为不得会误会等于无所得，错，不得是不得圣道，不得圣道自然落在三界中受生受死，所以呢在大乘时代呢就不叫做不得，而把它称为叫做一生性啊。这是在取名字的地方呢会有一点点的抉择哈，这个地方呢可以各位来看。那么后面呢最重要的就是流转，流转呢就包括后面的几法，对不对？从第十五法以后通通包括在流转里面，其实一切法跟无常一样，前面的无常一样，都不过只是流转相而已啊，好像有因果的假立，其实呢一切都只是流转啊，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观念啊。那么我们呢看不见流转，老实讲我们看不见流转，我们只是知道有流转，可是我们看到是什么呢？看到是一合相，常相，常乐我净的凡夫的四种颠倒，我们看到是这种东西。所以在金刚经最后面呢要结束的时候呢就破什么？破一合相。那么唯识到这个最后面呢破和合，所以极论呢安立和合，不安立不和合啊，不放不和合啊，因为你只要和合破了根本没有不和合这件事情。可是到了成为圣论时代呢，他不但立了和合也还是立了不和合啊，那有他的目的啊，这以后跟各位报告到唯识观的时候呢再跟各位来说明。所以呢从前面的流转，可是流转我们见不到，对不对？我们只见到所谓的因缘的和合相，可是以为我们和合相有，可是事实上呢和合相也是空的，也是空的啊。所以就像金刚经一样，金刚经的一合相根本就是我们在名言相上的执着而已。你说因缘有吗？名言有，名言有是不是有吗？体是无的，对不对？假说它有，我们要知道空性可以说有，可是空性所说的有只能说是假名有，不能说是体有。如果你讲体有，那就根本违背了般若的意见，对不对？唯识你说他体有没有？唯识也不承认体有。很多人认为唯识中假立自性，却认为自性体是有的，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是错误的啊，这个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它是错误的？我绝对可以用唯识中自己的论，乃至于解释密经呢、啊、根本经跟本论的瑜伽师地论可以跟各位讨论的很明白。我觉得这一点这个唯识受到的冤屈哈、啊、是应该要被澄清的。那么这个冤屈呢也导致到月称论师啊在写他的入宗论的时候呢大力的批判过轻辩论师的空跟护法论师的唯识。因为当时的时代呢跟月称论师同一个时代的就是护法论师，对不对？他传承唯识，轻辩论师呢传承空，可是空义呢自己本身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所以到了月称论师的时代呢就用应承派的观点呢来破轻辩论师的空，也破护法论师的有。可是事实上呢他是不是也完全的了解瑜伽行派的这个唯识的观点跟法相的观点到底是怎么诠释？墨学我也很欢迎呢、啊，可以去读入宗论。可是入宗论的立场 在破而不在立。可是你既然要去破人家的观点，应该要先读懂，对不对？先去读懂到底轻辩论师的意见是什么，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他有错，也应该去读懂护法论师的意见，才能够去了解到底月称论师的破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所以我很欢迎月称论师的破次，我觉得他的破次呢，刚好点出了学唯识跟学般若空的人一些错误执着的地方。但是我不认为轻辩论师有他说的那么错误，我也不认为护法论师有他说的那么错误。我觉得他里面所说的错误，都是学了空跟学了相中以后，产生心里面对空跟有的执着。所以我接受月称论师的破，我觉得他破有跟空的执着，破得很精彩。只要没有月称论师所破的有跟空的执着，那么我们去学轻辩论师的空，去学护法论师的有，其实应该不能这么说。其实呢，大家都是讲空义，究竟一乘的空义，无我义，更是在空义背后所显得甚深。大乘不是以空为究竟了义的，大乘的关键是二空观，道还不是在空观。般若也是在讲无我无我所，唯识也是在讲无我无我所。所以无我的甚深义比空义还关键。了解空是为了要破执着，可是如果你只了解空而不了解无我的话呢，就会流于断灭而不敢去啊修菩萨恨，对不对？你修菩萨恨我就犯了罪啦。为什么犯了罪？因为一切法空嘛，众生也空嘛，我去度谁呢？如果你没有了无我的观念的话呢，你根本就会怕犯了这个空性的这个实相，因为实相是空，如果你有所造作的话呢，就违背实相，对不对？那么如果你一切为了怕违背实相而不敢作为的话，那么就违背了大乘菩萨的教诲，这就是菩萨顶堕。我们在般若经里面所讲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呢，无我义要比空义呢能够帮助我们在修菩萨行呢有方便。所以如果不了达这个无我的空义啊，就不能够真正了解般若，也不能够了解唯识。如果你用不了解般若跟唯识的态度去破般若跟唯识的有跟空，那么更是有问题。所以如果要把大乘的这一个这么深啊，以及非常究竟的一个道理啊，为了不让它流于只是一个头脑的了解的话，我想啊，在这些探讨上应该用更宽广的心量来接受，不只是接受南传的法，接受藏传的法，也要接受日本人的分析，也要接受咱们中国人写的这么优微而且很精辟的观点。所以这些观点呢，互相对话，越明白以后，我们越能够了解啊，自己在修学上应该如何的抉择，而不要落于以少为主，对不对？那变成宗派主义。我觉得这种宗派主义呢，时至今日是越来越不可为了。过去呢，可能大家都住在山头，对不对？身居简从，根本看到的经没有几部。现在呢，国际化，语言又这么的流通，网络又这么的流通，你根本挡不住人去学习东西。那么当这些法本慢慢的曝光哈，流通开来以后，你有什么东西藏得住？说我对，别人不对呢？所以当对与不对的这些争论都慢慢流到幕后去的时候，我们的心慢慢越宽广了，让每一个过去的宗派跟学派有了自己的舞台，大家来发言，那么少去的那个大水冲倒龙王庙的政论，对不对？起烦恼，好好的大家领众，在自己相应的法门上呢，一门深入，把每一宗的传承呢恢复，这才是咱们学佛哈、啊，当今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生命有限，不可能遍读这些东西，所以就应该我自己不管欢喜，而且相应学哪一门。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度量，接受别的宗派、别的这个法本，继续能够流通。 所以我为什么非常赞叹佛陀教育基金会？啊，我为什么非常赞叹这个总干事乃至于创办人啊，像空师傅，乃至于像这个简峰简居士，他是把这个道场捐出来的人。你看哈，历代这样以来，你难得看到一个道场不坚持说，好，我这边呢就是什么宗，我只啊流通哪一个宗的经论。那这边既然有这么好的发行的网络，对不对？那你各种宗派只要它是正法，那么我们就欢信，只要它能够讲得出这个法本的源流，对不对？考证有据，我也很欢喜流通。那既然我有把这个经本流通到这么多的国家去，对不对？谁欢喜到什么法本，你只要有这个希望，我们就可以愿意流通。我也很欢喜这样子一个态度啊，所有的道场都也这么做啊。那么慢慢的，我觉得一个道场，我觉得它的宗风应该只有一个啊，宗风应该只有一个，但是他的学风啊，他的学风啊，却可以八宗共弘。因为宗门呢错乱了以后啊，很难修行。因为一个道场大家要共住，要有一样的见解，比较好修行。那么如果大家愿意说，好，你修这个，我修这个，大家不互相争论，那么大家六合敬能够共住一个道场，我觉得也很欢喜了。不过默学我是觉得蛮难的，可是学风啊，八宗共弘是可行的。不过呢，八宗共弘难免会造成大家对修行法门上的抉择的不同，所以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呢，由在家道场来做，可能会比出家道场来做会更容易一点，对不对？因为在家道场呢，我们呢，老实讲都是业余学佛，这个知见学佛可能大过于啊修行，可是出家的这个学佛者啊，就应该要以修行为先，对不对？那学习啊，要以知见的深入，怎么样能够帮助修行呢、啊？为上，修行人就应该在修行这一个门呐、啊，要真正能够深入啊，做一个榜样给在家人呐、啊，然后他要以后要领众，对不对？他要领导我们呢，能够在修行上我们能够看样子，那我们照着他跟着学。那因为我们都有在家的工作，有很深重的烦恼，所以呢，我们自己应该也要知道这个本分，护持真的愿意修行的出家法师啊，好好的供养他，不要老是拿一些世间事去烦恼人家啊，让他自己修行上有成就了以后啊，我们呢才有一个学习的一个依归。这是我觉得一直对佛法有一个很深刻的期盼啊。废话讲多了，不过呢，回过头来转到这两个无想定，我们要谈的是什么？我们之前谈到德，德不只是说世间法上，你说有德，根本就是一件很虚狂的事情。不只是世间法讲德很虚狂，连出世间法，你说我在出世间法上有所得，连世间法都无所得了，对不对？世间法有所得都是错的，那么出世间法难道就有所得吗？你看看骗读出世间法的这个经论，佛陀怎么讲？佛陀讲无所得啊，佛陀讲一切法空啊，实相是什么？实相就是无常苦空无我啊。那既然实相是无常苦空无我，好，纵使你是不用三法印，你用一实相印，一实相印也讲空啊，对不对？也讲两种无我啊，所以毕竟是空也是无我啊，所以怎么会有所得呢？所以如果你说圣道有所得，也跟讲世间法有所得一样，是跟一样虚狂不实的。我想这个之前我们讲到了，可是我们看到当今的修所谓佛法出世间法的修行人，处处都以知见挂帅，对不对？我对，别人错。那么也就是说啊，他的对表示他的知见有所得嘛，对不对？你们错表示你们的知见呢，你们有所得嘛，对不对？可是呢，我不认为不对嘛，有所得才可以谈对错嘛。如果大家都是学无为法，无为法就是无所得，归无所得，那么请问大家都学无为法，都学无为法，无为法都无所得，既然无所得，请问无为法有高下否？ 没有，我们的智慧有高下，了解吗？法怎么会有高下？这个事情呢，《金刚经》讲得很清楚，七法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差别不是法有差别，是我们的根器有差别，我们的智慧有差别，我们学习的能力有差别。无为法本来没有差别，因为根本是空，根本无所得，所以怎么会有差别？所以在辨别说还有我对别人错的时候呢，那么你不但说别人有所得，连你自己讲有也是有所得。所以当大家都在学习无为法的时候，千万要观察法相的平等性，不应当在知见上去说我对人家错。如果你老是看这些是非过错，学法怎么精进，怎么样增上，是很难的。可是又看过来，有些人不学教，对不对？学教的就落于知见的辩论，那是见烦恼来着的。搞了半天我学佛法，我就是要破见烦恼，不但见烦恼没有少一分，学佛法之后我的见啊，不但比凡夫的时候啊没有少一点，还越来越大，对不对？凡夫还值一个有，那就算了，你值一个空，乃至有人执着如来藏的跟犯我一样的大，哦，那是了不得的无法破，你知道吗？因为他说我学的是圣道，圣道你敢破，你就是谤佛谤法谤僧，那么谁敢破？就变得没有人敢说他了。那没人敢说他以后呢，就唯我独尊了。那么人可以唯我独尊，那请问三宝放在哪里？三宝放在哪里？今天当今世界上谁能够说他是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应当说谁是佛谁不是佛，谁是得到的谁是不得到的。你讲说有得不得，中间的想法都是一个知见嘛，都是一个名言嘛。那么名言本来就是限定的嘛，那你怎么可以说某一种法怎么诠释就是比较好呢？那另外一种诠释就比较不好呢？那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平台，有一个舞台，都把话讲出来嘛，对不对？留给那些分析辩证你比较厉害的人去自己搞清楚嘛。可是如果我怎么检查呢？我用三法印检查嘛，我用修行的正量来检查嘛。如果我修这个法确实能够让我的见烦恼跟爱烦恼越来越少，对不对？我心越来越清净，这骗不了人嘛，对不对？所以 佛法教我们为正相应嘛。所以我们这种没有办法深入佛法的人啊，就笨一点嘛，对不对？找没有争论的来学习，学下来只要烦恼越来越薄，越来越清净，对不对？自己生活上越来越受用，那表示我学的没错。如果学到后来我觉得我学佛法越来越痛苦，然后跟世间法越来越不合，乃至于跟别的同修道友之间会有辩论，对不对？这让我好烦恼，我告诉你，不是别人错，一定是我错。这给各位一个原则，因为所有的大德过去生就过去一直以来就教我们这种事情，凡是只要有争论，那一定是我错。为什么？鼓没有两面不会响，对不对？那么没有能打没有所打的绝对不会响。千不要去认为别人错，找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因为那个是绝对我们自己使得上力的地方。凡是从自己的错处先做起，改起，绝对没错，对不对？因为你至少可以不跟别人争论嘛。多学学静与戒，少说细论，这是最起码的。多关心嘛，对不对？关照自己的心的起伏的状态嘛，把这一念心看清楚了嘛，还有什么好变的呢？对不对？要去得一个正量都这么难了，还有机会去跟人家吵架吗？还有机会跟别人起见烦恼的这个争论吗？真的是太浪费时间了嘛。好好的平常啊，不要闲杂啊人等的一些人我是非，多在这一那个心地上啊，真的自己下功夫，有事没事看自己的心啊，看自己的错，说说能改，不要拖，对不对？越拖啊是耽误自己的生死大事，你骗不了谁，也没有给谁得到什么好处，耽误的永远都是自己，对不对？谁吃亏谁上当自己最清楚，是不是这样子？好，回过头来，所以呢有些修行人就开始说，好，我不学教，那么我来学观， 对不对？他就说，哎呀，你们学教的都不好，你们连学教自己家大水冲倒了王庙。好，学修行的人又开始学参观了，学止观的，又很多人很欢喜学止观的。学止观的人就有两派，对不对？一派啊，就学四禅八定；一派呢，